点点繁星，
繁星点点，
今夜星光灿烂。
在这宁静时刻，
捕捉生活瞬间，
分享生命感动。
That is shining from afar. It's the star of love that lights the pilgrimage.
零点繁星，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
For the star is shining still, where the Lord of life is born to you this day. Have you ever seen the star?
亲爱的主内家人们平安，感谢神，我们又在空中相遇了。在上一集，泰牧师分享了他信主的经历和太太他们一起同心合一的去宣教工厂侍奉的经历，他如何做好家庭和教会服事这样的一个兼顾。今天呢，泰牧师继续来和我们来分享他在音乐上的创作和在福音漫画上的一些灵感。
雨过天晴，蔚蓝的天空出现一道美丽的彩虹。你知道是谁用彩笔在天空挥洒自如？是谁在云间舞动彩带？彩虹有约，与您分享生命感动。
蔡牧师您好。
你好陈星。
蔡牧师，在 YouTube 上您有很多的福音漫画，我们在上一集您讲到您特别在漫画上您都有很多的恩赐，也是你从小的热爱。后来怎么样的一个灵感促使您就开始把信仰跟漫画慢慢结合起来，然后一步一步的就做成一个系列的漫画呢？
对，我上一期的时候有分享到我最早的福音漫画，那就是我十几岁信主之后我开始创作的短篇的漫画。然后我也提到了我投入全职服事之后就有整十年的时间其实并没有真正的拿起画笔来好好作画，间中是画画还是有啊，只不过没有创作一些相关的这个福音漫画。后来到了2007年，那个时候我已经全职服事十年的时间了。我那时候在韩国侍奉，是在一个神学院里面教书。前面几年呢，因为有很多要适应要学习的东西，所以就还没有开始真正创作。到了2007年的时候就相对稳定了，你的侍奉你大概都已经适应了，也所以就有多余的时间。那我就想到说，诶，我应该重新的拿起画笔来，是时候了。要画什么呢？我当时还是想着过去我用的方法，就是画连环图，画故事。但是要画什么故事呢？你知道2007年其实是普世华人教会很重要的一年，那就是福音传入中国大陆200周年纪念。马里逊是在1807年到了中国的，所以2007年就是200周年纪念。所以我就想说，我又是一个宣教士，而且又遇到这么重要的一个年份，那我就来画马里逊的生平好了。所以我当时的确有开始去看他的传记，开始去看他的日记，还有收集一些那个时代的照片啊等等。但是呢，没画出来。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就是你要把一个宣教士的故事画成连环图漫画，那是一个很大的工程，需要很多的时间和精力。而且呢，连环图你必须把这个作品完成到一定的程度，要花多长时间，你还要去读，然后你要重编，你还要分镜，然后一张一张的画，在我当时的服事情况来看不太可能完成。因为要教书，然后周末要跑不同的教会讲道，所以就没有落实。 后来，上帝就让我从政治漫画得到启发。如果大家看过政治漫画的话，你就知道，政治漫画通常它不是连环的，它是单幅，看报章啊、杂志啊都有单幅的。然后他就画政治人物，夸张，但是你知道他在画谁，在讽刺什么事情，而且很有趣，看起来很真实。那我就在想说，哎，这是一个挺好的方法。不过我不画政治，我画这个圣经的真理，所以我就把我当时到不同的地方讲到的一些讲章，那个讲章里面我抓住几个点，然后就把它变成一个画面。就画单幅那就好了，那这种呢就很容易完成，因为它不是100页的故事，它就独立的一幅。那你知道我们会画画的人，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说就不是太难了。你大概可能花半个小时、45分钟，或者复杂一点的可能1个小时，你就能够完成了。所以我就可以利用我零零碎碎的时间，可能你教完课啦，想要放松一下就画一幅这样。那就这样，我一张一张的画，每次画画完了就放到网上去。然后跟人分享，结果呢，我也完全没有想到这些漫画，结果就流传到全世界去。结果，所以这个信仰反思漫画就是这么来的。
这个信仰反思漫画特别有意义。您以后要在这方面呢，不仅您画，可能您要再培训，因为很多年轻人他们喜欢绘画，但是呢，他们没有这样的一些技巧啊，可以以后开一些班儿啊，
曾经开过。在宇宙光曾经开过一次，我现在也在努力的去把一些世界各地的基督徒艺术家，希望能够大家集合在一起做一些事情。
好主意，现在又谈到诗歌的创作了，弹吉他，然后唱歌，您这是无师自通的，还是说您从小也是喜欢音乐呢？
当然从小喜欢啊，但是没有机会学习。一些人有机会说从小可以学钢琴啊，学吉他呀，这样。我没有，我真正跟音乐有接触是在我信主之后，或者到教会以后，就是青少年的时候，17岁那个时候去了教会，16岁就去了教会，17岁真正信主哈，所以就有接触到吉他，有参加诗班，那诗班里面有教一点点基本的乐理，还有一些唱歌的技巧，所以最早就是这样来接触的。自己买了一把吉他，有时候带敬拜啊，带小组啊，什么都可以用。但是最早的时候，其实并没有想到要创作这件事情。我什么时候开始创作诗歌呢？也大概就是在2007年的那段时间。那个时候手机不是那么普遍，或者手机的功能没有现在那么多。但是你知道以前有一种小小的机器叫做 MP3 呢。那我用那个机器呢，有时候就用来录我的讲道啊，这样。所以那个时候呢，自己开始也弹弹唱唱吧。真正开始要创作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我心里面有一些东西我想要表达，但是呢，现有的诗歌当中我找不到相关内容的、相关主题的。我觉得是您就感动我去开始创作啊。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视主为荣》这首诗歌就是一个很明显。那"视主为荣"这个题目从哪里来呢？其实是我在一个神学院里面的标题上看到的。那后来那个时候我在韩国的神学院里面教书嘛，哈。那我们也办毕业典礼，那办毕业典礼我们要想主题的时候，我就想起了这个"视主为荣"这个字，我念过，我觉得哎，这个字我很喜欢啊。我们一生服侍主，就是要以服侍神为荣。所以我们在教务的会议当中，我就提了这个建议，那么他们也定下来了。那年的毕业典礼的主题就叫做"视主为荣"。那我懂一点点音乐，当时我们神学院也不大，同工也没有很多啊，所以我懂一点音乐。他们就委托我带领我们的毕业生献唱一首诗歌。那献唱什么诗歌呢？我有权利来挑。我就说"视主为荣"，好，我找一找看有没有这样的诗歌啊，或者类似主题的诗歌。歌名不一定要100%一样，结果我找来找去，当时没有找到哎。后来我就有一个感动，说："哎，那倒不如试试看自己来创作吧。"结果就很快的，在一次我坐在公交车上的时候，那个旋律就开始就来了，所以就先有了歌曲。那后来呢，再有感动，就把歌词给填上去。 我就写了这首诗歌，就给这个诗班来献唱了，这样，所以就是这么来的。所以你发现我的诗歌啊，看了这么，我相信你听了好几首，大部分这些主题都是你在其他诗歌当中比较难听到的。比如说我描写宣教士的生平，宣教士跟他教会的关系等等，这些比较是诉说故事的。这些歌不是在聚会当中给会众们一起唱的，旋律不适合，而且内容也不一定适合一般人来唱这些歌，他们也不一定能够感受得到。那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我觉得敬拜赞美的诗歌很重要，但是已经很多人在做了，那再加上我又不是音乐专长的，那我干嘛还要插一首在里面呢？哈，来凑热闹呢？那没必要。我要写的东西就是我自己深深经历的东西，我感受到的东西，我深刻反思的东西，然后别人没有表达的东西，我用我的方式来表达。所以那些的音乐啊等等，不见得是最专业的，但是是发自内心的，是真诚的。
蔡牧师写的这个视主为荣，其实不管是假如有一天也好，还有视主为荣，还有在这个陌生地方，都是蔡牧师他本人在服事当中，在宣教当中，在服事主的道路上，他遇到的自己的一个亲身的经历和感受。所以为什么这诗歌能打动人呢？就是因为他真实的表达了他在服事主的道路上他遇到的坎坷，遇到的身体的软弱，或者各样的灵性的一些挣扎，他都把这些感受真实的表达出来，所以就能很touch我们的心。这那个就是一个宣教的历程，一个生命的历程，在主里面被陶造的所经历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听每首诗歌都是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一个激励。我们下面先来听由蔡牧师创作并演唱的这首歌曲《视主为荣》，之后呢，我们再继续听蔡牧师和我们的分享。
何等荣耀，何等尊贵，父是主，因我是他所造。何等喜乐，何等满足，父是主，因我是他所拯救。当我还做罪人的时候，耶稣为我钉死在十字架上，在我未出母胎的时候，他已拣选我成为他仆人。我要一生一世奉我主为荣，永不后悔也不后退。愿主以我这卑微仆人为荣，愿主比我大赞美。尊贵，父是主，因我是他所造。何等喜乐，何等满足，父是主，因我是他所拯救。当我还做罪人的时候，耶稣为在十字架上，在我未出母胎的时候，他已拣选我成为他仆人。我要一生一世奉我主为荣，永不后悔也不后退。愿主比我大赞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刘文。生命需要被神修剪，我们的人生呢才可以过得更丰盛，并且更有满足的喜乐。今年我希望被神修剪的就是我能够把一切的重担忧虑都卸给神。我是一个比较容易烦恼的人呢，我盼望新的一年神修剪我，使我能够成为信心的勇士。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何晨星为您主持的《零点繁星》。
扬帆起航，
人生最大的发现就是找到基督。当我们与人分享这发现时，我们就更加喜乐。
约翰福音一章四十一节，他先找着自己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
我看到蔡牧师写过一句话，他就说：愿求知的心永不懈怠，宣教的火永不熄灭，创作的手永不停歇。那我们真的是感到蔡牧师他一直在宣教的工厂在默默的服侍。蔡牧师目前在欧洲校园事工是在 ECM 这个宣教室过程当中，你们是怎么帮助年轻的一代让他们能走入团契，走进教会，认识这样独一的真神呢？
我是2017年加入欧洲校园事工哈。其实在那之前我对欧洲的认识是非常非常浅薄的。我曾经在新加坡神学院的时候到过荷兰去做一个月的牧职侍奉，除了那个之外我就没有对欧洲有太多的了解。一直到我2016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在柬埔寨的工厂有一些变化，所以我们必须重新寻求我们未来的服事方向。当时也有不同的机构、宣教工厂还有神学院教会跟我接触，问我说有没有负担要参与他们，我都一一的在考虑了解。一直到后来有一个欧洲的牧者，就是我现在这个机构的领导人，他跟我接触了。坦白说这么多个跟我接触的人当中，欧洲是我最陌生的一个，最陌生的。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要去欧洲，但是他跟我接触之后，他就跟我分享了欧洲校园事工的需要和实际的状况。我听了之后我就觉得哎，这个是一个，一方面是一个很大的需要，另外一方面就是它是一个很有潜力的事工。为什么是很大的需要呢？因为在好像在德国啊，当然欧洲每一个国家还是有一点有一些差异的。那在德国呢，有很多的中国留学生过去，因为他们的学费是免的，所以他们到那里之后，一些北美来的牧者或者是其他地方来的宣教机构接触到这批人，就开始了查经班、团契，那就有小的华人基督徒团体被建立起来了。但是其实牧者是非常非常少的。单单我们的机构欧洲校园事工，我们有十多个点，十五六个点，我们只有五个全职的传道人。目前当时呢，他在跟我分享的时候是没有，只有一个全职的传道人在工厂上，所以就看到很大的需要。那那些没有传道人的团契他们怎么维持呢？他们就是自己聚会，自己查经，或者有时候上网看 YouTube， 这样来过他们信仰的生活。所以我看到这方面的需要。那另一方面呢，这些人又是知识分子，当然有不同程度的了哈。比如说我在德累斯顿那里呢，就除了本科的之外，很多都是研究所博士、博士后的人。那这些人如果你能够得着他们呢，我相信能够对未来的社会是很大的影响。当然有挑战，那个挑战就是这些人都留不久， 他们在那里可能就待几年啊，他们毕业之后可能就到别的城市或者回国去这样。那你说我们是怎么接触他们呢？当然传统的方式啊，就是去挨家挨户的敲门啊，认识他们。但是这些年来我们发现这个已经不太管用了，现在人都很防备，这个跟异端啊，跟他们过去的一些不愉快的经历都有关系，所以现在已经不这么做了。但是做饭邀请他们来我们的团契或那个聚会的地方来吃，这个还是有一点效的。为什么呢？因为在德国啊，中国餐厅很少，不像在北美啊，这边我随便走出去就一堆中国餐厅。我们整个城市，我所在的城市叫德累斯顿哈 ，Dresden， 50多万人，华人也有好几千，但是只有3-4家华人餐厅，整个城市。所以其实如果我们平时能够多做一些中国菜啊，然后邀请他们来免费吃啊，这是还是有一点吸引力的，所以我们就会这样做。那近几年呢，我们就是开始用启发课程，因为启发课程其中一部分是吃，然后一起的来看视频，然后一起讨论。那因为我自己也是华人启发课程视频里面的讲员，我们就在教会里面就推着这个，所以效果还算是不错的。但是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呢，他们很需要的是关系。意思就是如果你是个陌生人，你到学校的食堂去接触他们，他们不一定会睬你，而且他们会很防备。但是如果透过他们的同学朋友去邀请他们，那就容易得多。所以我们就尽量把握这时机，让这些中国学生能够来，但是挑战很大。因为呢，他们在那里的时间不长，如果他能够马上信主，那可能我们就有未来3-4年的时间可以培育他。但是一般人很少一来就信主的，所以你可能从接触教会到信可能还需要1-2年的时间，所以大家信之后可能他就剩下1年，剩下2年了，所以要去培育他们在信仰上扎根，甚至可以去祝福别的教会，那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
蔡牧师，您刚才讲带青年人走入信仰当中呢，是有一些挑战的，但可能是透过您的音乐还有那个您的漫画，对他们来说可能也是一个帮助，间接上可能也帮助他们，让他们怎么认识神，也是一个机会。在这方面，是不是您在给他们做团契分享当中，您把您的诗歌和绘画也都用在，
除了平时我已经画好的漫画会加插在我的讲道 PPT 里面之外，我现在还有一个做法，就是用漫画现场一边讲一边画来传达信息。所以在我们德国的教会，我们就会在一些特别节日啦，或者在迎新会的时候啊，我就会把这个绝活搬出来啊，作为一个卖点吧，吸引人来听福音，而且透过图像让他们能够有更深刻的印象。当然这个做法也不仅限于在德国，我也经常受邀在亚洲各地，在欧洲还有在北美，特别是美国，做一些漫画的巡回布道，这是我常做的事。今天晚上就有一场。
感谢主，看到蔡牧师他用神所赐给他的恩赐全力的来服侍神，我们也在这里呢，也求神赐给蔡牧师恩上加恩，力上加力，无论是在音乐侍奉上，在漫画服饰上，还有在宣教领域，也赐给蔡牧师够用的恩典。希望他今后的日子当中呢，神加倍的赐福他和他的家庭，带领更多的年轻人来归向神，看到神忠心的仆人在世界各地福音的合唱来做这样的宣教的工作。求你也保守蔡牧师每日与神同行，感谢赞美主。再次感谢蔡牧师跟我们的分享。
谢谢陈星，很荣幸能够跟大家一起分享。
谢谢蔡牧师。诗篇9:1说，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我要传扬你一切奇妙的作为，我因你欢喜快乐，至高者啊，我要歌颂你的圣名。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用蔡牧师所创作的这首歌曲《假如有一天》来结束今天的节目。 期待听众朋友们，如果您听了蔡牧师两集的分享，您有什么感动，也欢迎您留言或者邮件给我们，把您的分享和感动也告诉我们。在这里我们也祝福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有平安喜乐的过每一天。
假如有一天我感到灰心疲倦，主啊，求你顾念，带我到你施恩座前。假如有一天我承受百般试炼，主啊，求你垂怜，使我坚固如你当年。假如有一天我对名利生迷恋，主啊，求世境界让我心态春香重前。假如有一天我说心里不喜悦，主啊，求是恩典令我悔改且无迟延。跟随主的路有许多考验，靠自己我不能走得多远，但我相信你的慈爱无限，必能保守我走到那一天。假如有一天我忙得不分昼夜，主啊，教我安歇，常常享受你爱甘甜。假如有一天成就着改了双眼，主啊，让我看见唯有你才是我的永远。跟随主的路有许多考验，靠自己我不能走得多远，但我相信你的慈爱无限，必能保守我走到那一天。假如有一天我忙得不分昼夜，主啊，教我安歇，常常享受你爱甘甜。假如有一天成就着改了双眼，主啊，让我看见唯有你才是我的永远。主啊，让我看见唯有